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月份主要是奥斯卡颁奖季，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奥斯卡电影，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本月最大的热门自然就是那个囊括多项大奖的《瞬息全宇宙》，也是多年以来奥斯卡第一次给全亚裔演员的这么多大奖，主流大奖。
嗯，这个电影不光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女主，还有一个最佳原创剧本，是不是还有别的？还有最佳影片剪辑。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在去年年终总结里面已经讲过一次了，它当时是我们的2022年的最喜欢的电影提名之一。然后这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讲一个母女和解的这么一个主题。
上次讲的时候可能它还没有这么大的名气，虽然已经感觉在北美华人圈里很有名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看过，但是现在获了奥斯卡之后应该受众面就更大了，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下这个电影。
嗯，就如果大家没有听过我们的2022年年终总结那一期，还可以回去再听一遍，然后这边我们还可以再聊两句。就是《瞬息全宇宙》主要的主题就是讲母女和解，然后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国内特别搞笑，说的是生活西化的女儿和母亲的之间的这么一个故事。生活西化指的就是这个女儿其实是同性恋，然后她是要带女朋友回家然后看父母，然后但是父母她还是比较传统一些观念，不太接受这个女朋友，也不太接受她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选择。嗯，然后女儿其实在长期这种生活中一直都处于一种被压抑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一直都觉得母亲也不爱她，其实对母亲是有一些怨恨的，但是也同时也充满了一些爱，但是这个爱是一种被压抑的状态。然后在最后的话是母亲穿越了各种奇思妙想的这种天马行空的一些不同的宇宙之中，然后去解救自己的女儿这么一个主题。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因为是一个多重宇宙设定，所以很多时候在现实中的问题跟这个电影所展现出来的幻想世界的问题它其实是平行进行的，有点让我想到2046，就是它的科幻故事其实是一个平行宇宙，就在这个片子里它自然就是 literally 平行宇宙里面的反应，
就像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对，然后它因为是多重宇宙设定，所以把平行宇宙的设定直接 meta 了，就是它就是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
原故事。
嗯，对，还觉得挺巧妙的。他获奖了之后，就是那个之前反派影评的波米，然后现在新开那个四季办公室的播客也专门出了一期瞬息全宇宙的解析，然后他叫瞬息全宇宙的三破三立，然后把他那个电影里面的三章不同章节都拆开来讲。比如说第一章就是美国的本地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种族对立，然后第二个就相当于是女性跟传统父权社会之间的对立，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些所有的矛盾不能单独分开来看，都是不全面或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然后也跟他每章节的副标题很符合。第三章就是 All at once， 你不能把这些问题单独拆分来看，就是前面他几个章节相当于是用这些对立来试图解决这些对立问题，但最后都失败了，最后只有所有问题综合的看才推向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篇影评或者说是聊这个电影的播客还是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听了之后觉得对这个电影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全新认识。这个片子我之前在其他读书会的时候讨论，很多人看了很多遍，然后觉得自己在影院跟其他观众有一起互动的看，跟自己在家看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因为这个片子它整个比较迷幻，脑洞大开，很 overwhelming， 很多人觉得就是适合嗨了的时候看，多尝试几下会有不同的观影体验。
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可以穿越宇宙的这个设定还挺戳我的，中间的一些画面它那种设定确实是非常的奇思妙想，就有觉得被惊艳到。包括这个母女和解这个主题这一部分其实当时还看哭了，就哪怕最后都是一些虚无也要到你身边去，这个主题很感动。
这个电影因为之前在我们的2022总结，就是本播客第一期节目里面已经聊的比较多比较详细了，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听一下那一期节目。
下一部电影我们想要聊一下这个金，他的男主这个演员获得了最佳男主角这一个奖项。金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中老年的男子， 在快要死之前这么几天的一些故事，然后里面有一些各种的配角，包括来平时来照料他的人引出的一些故事，还包括送披萨的一些小哥有一点点故事，还有他的女儿和他的前妻的一些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能看到这个人是为什么从原来那样的一个形象变成现在的一个体型非常硕大的，然后有暴食症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以及到最后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最在意的是什么，然后他最向往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男主这个演员真的是为此牺牲非常大，然后那一套妆特效妆，然后每天就是拍戏的时候把它穿上去，然后解下来拍的挺辛苦的，然后觉得啊，拿这个最佳男主角这个奖也挺实至名归的。
提到这个最佳男主角，我就想到那个也是反反影评说《瞬息全宇宙》是一个全面的突破，跟这个金相比，就是金你看它是一个文艺片，你要获最佳男主需要扮丑，一般情况下以前的奥斯卡都是女性演员想要获奖就要扮丑，你看查理斯塞隆那个女魔头里面就得就扮丑啊什么的，但是这次刚好就反转了。布兰登费雪之前都是冒险片的那种比较帅的比较传统的白男大男主一个英雄的形象，现在变成了一个有暴食症的形象，他反过来是他需要扮丑。反而是杨紫琼，她基本上就是本色出演，在那个多重宇宙里，甚至有一个宇宙是她是一个就是武打的电影明星，就是像她现实生活中一样，也没有扮丑。然后她的主线的那个宇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她本来形象的一个华裔的中年女子，算是本色出演吧。奥斯卡的一个习惯就是喜剧片、科幻片、动作片都很难获奖，但是这次《瞬息全宇宙》相当于是把这几个门槛或者玻璃天花板都给打破了。好像上一次科幻片获奖就是还是什么《环游地球80天》了，这次《瞬息全宇宙》就是可以说是碾压式的包揽所有大奖，所以也算是这个学院派的一种突破。就波米就说他可能是标志着好莱坞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嗯，其实他同时获得商业上和文艺上的成功还挺难得的。
嗯，而且这个片子只有3000万的成本嘛，就是一个小成本的，算是一个 B 级片，而也不是走那种文艺片路线的，但是获得这么大成功还是挺令人鼓舞的。
嗯，好，那刚刚也已经顺便提到了最佳女主角是《瞬息全宇宙》的杨紫琼了。杨紫琼其实我们小时候也看过她很多别的电影。
对，其实上一部就是最佳导演也是什么，应该是第一个华裔导演拿最佳导演《卧虎藏龙》，也是就李安拿最佳导演，杨紫琼也是里面的算是女二吧。
嗯，
所以就是很早就在西方或者是好莱坞刷过脸了。我觉得其实反而中国内地的观众可能没那么熟悉，除了《卧虎藏龙》之外好像没有太大的存在感。演过很多那个港片的动作喜剧片，在我印象中还再一次出现在好莱坞一线视野里，我觉得就是前两年的 Crazy Rich Asian， 然后他也演的相当于是个稍微有一点反派的配角的角色，
上汽与石观传奇里面
那个是在 Crazy Rich Asian 里面出名了之后上汽才找到他。
Oh, okay.
所以其实他这两年比较顺，就是在前几年其实没有那么顺，算是一个女明星进入中年之后的发展瓶颈吧，感觉拿不到特别好的剧本和特别多的资源。也是可以提到就是 Crazy Rich Asian 那一部，虽然就是质量或者说在学院派那儿它肯定不是一个质量特别高的片子，但是商业上成功造成了一大批的华裔演员也走入了好莱坞的眼界，所以后来杨紫琼才能拿到上汽这种顶级一线的商业大片的片约。
但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剑雨》，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杨紫琼郑雨盛他们演的武侠片，然后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就我感觉杨紫琼她没在至少在中国观众眼里不是一个一直特别一线的，像其他比如说巩俐啊，
哦
那
些，对，是的
对
是的，所以她打拼到现在非常不容易。
然后他其实早年跟成龙什么的经常合作，因为他算是一个打星，
对
成龙呀或者是那个汤姆·克鲁斯就会以我是动作演员我不用替身我都是自己上镜为作为卖点，但其实杨紫琼在这方面也特别拼。
就其实女打星还是很难的，你要想一下的话就觉得大部分像这种动作片里面的女星一般都是为了突出她的美而没有突出她动作的帅，
对，就一般都是花瓶，
对，就像一个花瓶一样的角色。然后很难得杨紫琼是一个又打得好看然后人长得又好看就各方面都很不错的这样一个人。
嗯，
而且女打星这种出路也确实比男的这种打星的要窄很多。
嗯，而且他比起其他的就是华裔的打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英语比较好，普通话和那个粤语三通，所以基本上哪儿都吃得开、
嗯、
就是语言上没有什么障碍、
嗯、
你像章子怡或者巩俐去好莱坞的话，就是语言障碍还是挺大的。
嗯，那说完最佳女主，我们再说一下最佳男配。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继威他拿这个最佳男配纯粹是整个片子
沾了
光，
对，
他本身的演技我并不觉得他在里面有多么突出，我甚至觉得这个角色换别人来演其实也行。
对，但是我觉得倒是挺符合那个角色本身的，他就是一个 supporting character，
是的，
所以是男配
是
没错、
嗯、
而且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他长得很像成龙，后来听节目制作组访谈也是说一开始想找成龙，不过我很庆幸他没有找成龙，因为就是需要一个就是不那么起眼的小角色、
嗯、
而成龙的话我就觉得就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油腻直男癌的形象了，就放那儿应该就会特别，
对，而且会这种抢戏的感觉吧，
嗯，
嗯，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关继威这个选角还挺合适的。
嗯，
那演员本身好像也是之前是童星出道，也是在好莱坞当冒险电影里面当那种配角，但是后来几十年就没有出来，亚裔在好莱坞还是受到很多隐性的歧视，不大好打拼。然后也是前两年的那个 Crazy Rich Asian 才鼓励了他，觉得就是 Asian 现在能有更多的 representation， 有被更受重视，所以才出来演戏的。就是一部质量不怎么样的商业片能引发这么多就是后续的效应还挺有意思。
那下面就是最佳女配，然后这个人其实我之前没有了解，叫杰米里柯蒂斯、
对，就感觉是他也是因为这部片子就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了、
嗯、好，那最佳导演呢还是瞬息全宇宙的导演实至名归吧。
这两个导演这部算是第一部他们就是特别能上台面的作品，之前他们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什么瑞士军刀男，就感觉是一个屎尿屁的
文艺片了算是，
但是就是也是很比较 B 级片吧，就比较低俗的。这一次感觉也有我觉得有运气的成分，当然他们制作也有很用心，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幕后访谈，怎么用这么小一个成本动了很多脑筋把很多东西拍了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这两个导演因为英文名都是 Daniel 嘛，所以被称为双单，然后台湾的翻译就是双单单，还挺可爱的。然后他们这次说是有一些运气成分，因为他们这个发行公司 A24 也是近两年很新进的一个很火的，擅长发掘新锐导演或者他们的作品都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当红制作公司吧。然后他们之前拍过 Midsommar 一个恐怖电影
啊，这个 Pearl 我看过，就上次我讲的那个博尔恐怖片，
还有那个2016年得了奥斯卡的 Moonlight， 就是讲一个黑人小男孩的成长史的那个片子，也是他们家出的、
嗯、
还有比较有名的 The Green Light， Lady Bird， Uncut Gems、
哦、这么多呢。
对，就他们出品了很多公司，所以就是波米就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我们到第三代的好莱坞小子这个导演，像第一代就是斯皮尔伯格那种一家独大的，然后能改变整个电影工业的、
嗯、
然后第二代就是那个昆汀那种有个人风格，但是你不觉得他也是一个大师，但是不会对整个工业产生太大影响，只是你觉得他独树一帜，然后他片子质量也很高而已、
嗯、
然后第三代的就感觉越来越更分散，就是很难再出这种大师或者天才，而是可能一个电影公司它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它会有一系列的导演发展。你像不走学术路线的那个商业路线的漫威也是，它一整个公司就是以集团为单位、
嗯、
而不是说靠个人天才来单打独斗的，然后他们的选片啊选题都比较有特色。
不过像漫威的话它就不是像这样子就有一个导演来主导整个路线，而是他们整个集团有些决策然后自己来挑一些导演去演，跟导演的个人风格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你像 A24 也是，就双单单的成功和 A24 的培养或者说是一直坚定的 cultivate 这个路线其实是互相辅相成的，就是他们互相成就、
嗯、说得好。
然后他们其实年纪也挺轻的，我看两个人感觉都是30多岁的那个样子、
嗯、
这么年轻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以后应该也能拿到很多资源，可能会拍出来更有意思的片子。这两个导演之前拍片子都挺有意思
的。嗯，对，瑞士军刀男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就听了这个屎尿屁设定不大想去看。
哦，你是没有看那个片子吗？
对，
这它里面整体就是论尸体的一万种使用方法。
对，听着就很恶心，不想看。
但它其实拍的挺小清新的，挺，它是一个爱情片嘛，挺浪漫的，我觉得。虽然充满了屎尿屁，嗯。那下一个我们来聊一下最佳国际影片，这个是一个德国的片子《西线无战事》，是在 Netflix 上面上映的。然后这个片子就是以一个小兵为主要的这个视角，然后来呈现他从一开始向往战争、渴望战争、热烈的投入战争，最后发现战争的无情这样一个故事。他这部片子就不光拿了最佳国际影片、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还有一个最佳配乐，就整体来说是一个挺不错的片子，尤其他那种摄影让我觉得非常的无情又震撼，因为它其中是很多就是把那种战争的场面和自然的风光剪在一起，然后你就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你们这个战争打来打去真的非常没有意义，
人类的渺小，
对，人类的渺小，人类的可笑，大自然啊，山川啊，河流啊，森林啊，就在那边岿然不动，然后静静的看着人类在这边作孽，就是那种强烈的对比，而且它有经常有那种一种非常克制的然后旁观者的视角，然后但是又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力感和沉重和无情。
它这个电影应该是改编的一部小说，然后我没看这个电影，就是一直在我的 watchlist 里，但是感觉题材太沉重一直没敢看，但是我之前看过这个小说，小说也是就非常的无情，他就我觉得就是能反映出人在战争里作为一个个体的无力感。那本小说就是推荐所有喜欢就是动不动就打那个宣称要武力解决就是在网上放屁的人去看一下，真的到了那个就是受苦的都是普通人。
就是他的摄影确实非常的出彩，然后那种静物的风景照就特别能凸显战争场面的无意义的那种感觉，然后是那种非常客观的不留情面的对战争的一种冷静的思考。
然后这个片子可能一是因为是德语就不是英语片，二是因为在 Netflix 上映的，所以感觉发行的时候没有特别大波澜，不像当年1917上映的时候也是一个讲一战的片子，然后就是著名的一镜到底那个片子，我是去影院看了，感觉那个就是宣发的力度更大一点，然后这个西线无战事感觉没什么动静，有点可惜。
对，我也是直到他拿了奖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个片子的。好，那说完了这个最佳国际影片，大家讲一下最佳原创剧本，还是《瞬息全宇宙》。
哦，我觉得他这个挺厉害的，因为他剧本确实是原，就这两年感觉是大家也都缺 IP， 然后越来越多改编的作品，比如说游戏改编，因为往前个十几年游戏改编的电影都是大家看不上的，就是一般改的质量都不怎么好，什么《古墓丽影》啊，《生化危机》啊，改的都不怎么好，还有《最终幻想》的动画电影，反正都是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两年感觉就是真的好莱坞已经缺 IP 了，感觉游戏改编的高质量的东西也进来了，并不是说它这两年大家就能高质量改编游戏，而是说你无东西可写，没有好的原创剧本，所以不得不再投入更多的钱在里。你比如说《最后生还者》就是一个游戏改编的质量很高的范例，你就是你投了那么多钱进去，而且又是一个传统擅长制作大制作高质量电视剧的公司，那原作本身质量非常高，那肯定能出来好作品。像以前的我觉得游戏改编的不行，就是因为随便投点钱就捞一笔就走了，所以自然质量自然不行。但是那个《瞬息全宇宙》它就是一个近两年比较难得的完全原创的，
它还挺讨巧的，就它把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关键词给你堆到一块儿去了，比如说又是平行宇宙，然后又是亲情，又是亚裔文化冲击这些东西，但它又融合的非常好。
而且平行宇宙这个概念还这两年火起来，不得不再次感谢漫威，因为我感觉就是虽然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在科幻片里很多年了，但是真正推广起来还是漫威，就漫威第四阶段基本上全都是在平行宇宙。我记得刚火起来应该是前两年蜘蛛侠那部动画片，可能在两三年之前，那个是不是索尼出的，但是我觉得是漫威宇宙里第一部把平行宇宙拍的比较脑洞大开的片子，然后在那部片子成功之后，漫威的电影系列才开始多涉及平行宇宙。 其实在漫画里平行宇宙是一个很 convenient 的概念，因为后来漫画英雄后来爆数值都爆太厉害，这宇宙就是完全没有能打的了，你写不下去了得重新开，但是你又得在这个世界的逻辑里有一个自洽逻辑，你只能开平行宇宙了。
是的，这么说话确实我看了很多的这种平行宇宙相关的一些漫画，但当它搬上大荧幕的时候确实是近几年的一些事情。
而且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当年就是瞬息全宇宙跟漫威的奇异博士多重宇宙差不多同时间上映的，然后奇异博士那部质量就不咋地，就是虽然用平行宇宙这个概念但是没发挥出来，就很多影评人说就是你去看人家隔壁瞬息全宇宙是如何正确的演一个多重宇宙的。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最佳改编剧本，这个是女人们的谈话，有些别的翻译，但我们就先采取这个，就是 Women Talking。 然后这个其实非常的巧妙，它的所有的背景啊还有包括这种摄影方式都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发生在18几几年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些19几几年的比较早期的一些故事，但其实它是一个发生在2010年的故事。然后就虽然说大家穿戴的就像是农户啊，然后而且设定是在一个宗教小镇这样一些背景，然后让你觉得哦，这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但其实你会发现原来就经过他们谈话会意识到它就是发生在当代的现代的。然后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这个镇上的女性们遭受了镇上的男性长期的一种不光是家暴还有强奸，就各种的一些犯罪活动，长期受害于这些罪行，他们就决定要么要留下来战斗，要么就要离开这个小镇。然后最后他们就是进行了一些非常的充满了民主式的一些谈话和投票，然后来最终做这个决定。在这个谈话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女性有怎样的遭遇，经过这些谈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们最终决定选择是战斗还是要离开。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并没有太看得进去，我觉得有点沉闷有点无聊，但当后来意识到这是一个2010年的故事的时候，而且真的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就觉得哦，那我要把这个片子看下去。
听你这么一介绍我突然感兴趣了起来，因为我大概看了同期一部名字很像的片子叫 She Said， 这个 Women Talking 跟 She Said 完全是对仗的。
对，
然后那一部也是类似的题材，就是讲当年受害者们怎么揭发就是电影界的大鳄韦恩斯坦的一个故事，真实事件改编吧。这个也是 Me Too 运动开始的一个很大的契机。那部我就觉得有点改的有点太波澜不惊了，就是不大像一个真实事件改编而像一个纪录片。然后你像这种题材的又有那种类似的 Spotlight 这部片子珠玉在前，就很多地方能看出来你想表达什么，但是要么表演的不够精湛，表达不够 subtle， 然后总觉得差点意思。你比如说想表现当时报道这个事件的记者们个人生活啊，产后抑郁啊，采访 Trump 之后从心灰意冷到重新振作等的转变，但就是蜻蜓点水显得就是反而是比较扁平，就感觉你把这个大家对自己生活有影响这件事情公式化说了一遍，所以我就觉得一般。同导演拍过另外一个片子叫 Unorthodox， 中文叫离经叛道，它讲的是一个非常正统的极端犹太教的女性逃脱这个束缚。那部我就非常喜欢，感觉戏剧张力更强，当然那部不是真实事件改编的。但这个 She Said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太像一个拍的没有那么好的纪录片，但是整体素质还不错，就是想了解这个 Me Too 运动的可以去看一下。这就是同期比较相近，我之前当年上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同一部片子，就 Women Said Women Talking 和 She Said。
不过我确实觉得这一部片子比较挑观众，就大家如果说就是想要看一个热闹的或者剧情非常明显的可能不太适合看这一部，就它的各种的剧情的交代都是在对话里面交代的，然后看起来是有点沉闷，然后他而且全篇都有那种特别舞台剧的那种质感，就是一群人在那边说话，然后很容易你就走神了，然后一直到片子的最末尾的时候才终于回归了一种电影的感觉。然后我也确实觉得在临近片末的地方变得好看起来。
那他的拍摄手法还挺符合他的标题的。
是的，
不过纯谈话类的电影有很多普通观众看也很精彩的也很多，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我忘了西班牙语还是意大利语的那完美陌生人，
我们好像说过好多次，一直忘记这个片子到底叫什么。
翻译的不好，主要有太像了，还有一个什么消失
的看不见的客人，
嗯、就是真的叫完美陌生人。
好的，好。
对，那完美陌生人就是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一个晚餐纯谈话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戏剧冲突就特别强烈。
对，好，那下面一个分类是最佳动画长片，这个是叫基尔莫·德尔托罗的《匹诺曹》。这个基尔莫·德尔托罗就是一个导演，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导演的《匹诺曹》，这名字取得非常的没有创意。
敢用这种命名的，一般都是特别牛逼的导演。
对，是的。
他拍了《水形物语》，which我也不太喜欢。
哦，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片子的。就虽然它里面有一个情节会引起爱猫人士的痛恨，但整体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片子。我觉得它非常的浪漫。
看来是一个就是比较喜欢拍那种奇幻的、
嗯、
童话色彩比较重的片子的。
哦，还有《潘神的迷宫》
《环太平洋》《Nightmare Alley》，这个我也看，我也觉得一般。
对，
但反正就是整体来说都是比较有奇幻甚至魔幻色彩的片子。
这一部《匹诺曹》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定格动画，就它成本非常非常高，但让你看的时候不觉得它是定格动画，就因为它做的各种的细节非常的流畅，然后所以说能做成这种质量确实非常非常用心，可想而知它的这种成本也很高。不过我最终还是会觉得就这一个片子它打败了《青春变形记》，拿了奥斯卡最佳动画，就有一点点名不副实。我觉得它整体的剧情啊，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种设计并没有很出彩吧，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匹诺曹》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也翻不出什么新意来吧。
这么说来，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奥斯卡为了不那么重复，因为《青春变形记》的题材也是东亚母女关系，可能跟那个《瞬息全宇宙》有一点重叠。我们之前在2022年总结也说，就是今年怎么出了这么
多
优秀的东亚伤痕文学。
是的，而且还都是这种母女和解主题的。
对，
嗯，总之我觉得这一部显而易见的技术非常的好，但整体的其他方面我觉得并没有说特别的出彩。不过感兴趣的还是可以看一下，看一下现在定格动画已经可以做到怎样的高度了。那下一个分类是最佳纪录长片，然后颁给的是《纳瓦尔尼》。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俄国的普京的反对派被普京一党下毒，这个反对派的这个人就是叫纳瓦尔尼，他就大难不死，之后他就决定要揪出幕后真凶，然后要找证据，这么一个故事，就有点像是一个人一个团队对抗整个国家机器的那种感觉。这个虽然它是纪录长片，但它拍的就非常的惊险刺激，不亚于一个惊悚片。
这是一部政治惊悚片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政治惊悚片。是的，不知道大家对普京这个人的印象是怎样的，但是纪录片可能会打破很多人对他的一些固有的观念吧。
这个片子居然没在豆瓣被和谐，短评有说被关小黑屋的，大家标记的时候小心。
然后下一个分类是最佳纪录短片，然后是叫《小象守护者》，讲的是印度南部的一对夫妇，然后照到一头小象，然后和小象有点相依为命，然后成为一家人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片子就是纪录短片嘛，就挺短的，然后但是我整体并没有特别喜欢这片子，因为它其实拍的挺波澜不惊的，然后我觉得它拿奖可能是因为小象太可爱了，让人忍不住想要给它颁奖，就跟这个导演啊或者剪辑啊本身的关系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其中里面有一个剧情还让人挺难受的，因为就中间的时候林业局还要把他们这个小象给别人养，就明明两位饲养者已经跟这个小象特别有感情了，日常生活就都在一起嘛，都非常亲密，然后但最后林业局说啊，你要把这小象给别人养，我当时就觉得天呀，这干什么呀，然后纪录片也如实记录了这一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段事实让我觉得不喜欢，也有可能就因为整个片子比较平淡我不是很喜欢。
嗯，
但小象还是很可爱的。
不过感觉就是纪录短片这个可能竞争也没那么大，因为你想平时没事也不会去找纪录短片看，本来这个领域可能就没那么多资源和关注在这儿。
有道理，短片类的就是质量可能不会特别高吧。这个小象守护者，如果你非常喜欢小象，这个动物爱好者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不太有必要了。再一个分类是叫最佳实景短片，然后颁给的是爱尔兰式再见，然后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兄弟在母亲死后说是要分家，然后但这个弟弟是一个唐氏综合症的一个患者，就是兄弟两个人其实原本已经非常多年没有见了，然后而且原本计划是另外一个亲戚来照顾这个弟弟， 然后但是其实弟弟是想要跟哥哥在一起生活，所以等于是弟弟耍了一些小花招，兄弟二人在这些为母亲实现一百个愿望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亲密，然后最终就弟弟和哥哥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这什么骨科剧情？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们最后就决定两个人一起生活嘛。整体来说还是挺幽默的那种爱尔兰式的幽默吧，然后挺温情的一个短片。下一个分类是叫最佳动画短片，然后颁给的是《男孩、鼹鼠、狐狸与马》，像是一个寓言一样的故事，然后等于是一个绘本改，原本就是绘本嘛，大家都知道一页上面寥寥几个字，一般就会浓缩的一些给你讲一些寓言式的道理，然后这个就是同样的风格，里面就讲了一些人生大道理，但都是还挺实用鸡汤的感觉，就非常多的这种 self help 的一些金句。比如说他说，我们的最大的自由之一是我们如何对事情做出反应，你不觉得很金句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要有 context 才会，
好的好的，
不然就是说教了。
其实他确实他整体就没有什么 context、
哦、
他就是一个小男孩，他走丢了，然后走丢之后一路上遇到了鼹鼠、狐狸和马，然后每个人都来跟他讲几句，然后几个人一块儿去找男孩的家，这样一个故事。
我觉得可能跟这种呈现方式什么的还是有关系、
哦、
就这样干妈妈说出来那就是、
哦、那确实。不过它里面还有一些挺动人的，比如说小男孩最后觉得自己很孤独的时候，马就跟他说，你是被爱着的，而且你很重要，你带给这个世界的东西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做得到的，就还挺多这种安慰人心的话的。这个好
不好？说教。
好呢，好吧。下一个分类是最佳摄影，就是西线无战事，刚刚已经聊过了，然后最佳原创音乐也是西线无战事，但其实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注意它的配乐好在哪。最佳原创歌曲颁给的是一个叫 Natu Natu， 这个歌曲本身我并不觉得它有多么好听，但这个电影本身非常值得一提，双雄起义，又一个翻译就叫 RRR， 一个印度电影，就它是一个抗英神剧，就讲的是1920年的那个年代，然后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个故事就是两个人，就双雄嘛，两个男的，然后他俩本质上都是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两个人就一起抵抗英国的暴力，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抗英神剧，但是它拍的就意外的非常好看，比如说它那种动作设计就非常的夸张，就会让你觉得一边又会觉得它特别的好笑，一边又会觉得莫名的觉得还挺燃的，就有点像超级英雄片，又有点像那种日本的王道漫画。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些镜头，有一些画面是有一个男主就带着这种猛兽出场，然后就特别帅，两个人中间还有一些小插曲，然后里面就有这种水和火的那种对决，然后整个画面就拍的让你觉得又燃又帅又好笑，而且还有一段是两个人合体跑酷，就特别特别好笑，还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设定啊，比如说什么单手举摩托然后一箭炸城堡，然后像这种东西一旦接受这个设定就会觉得又好笑又燃，但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就觉得啊，这什么抗英神剧啊，这就看大家接受程度吧。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非常好看，非常爽，也算是了解一下印度现在一些片子是怎样的一些风格，就感觉他们对各方面都做出了这种很大的创新，能把这样的一个听起来有点无聊的一种主题都能拍得很燃。
你说会不会有其他外国人看到中国的各种抗日神剧也发出这样的感慨？
那种应该不至于，我们的抗日神剧就完全是不合理，没有任何其他燃点、也没有爽点呀。
印度也有很多就是神片，就是里面的人已经像超级英雄一样了、
哦、
但其实你反过来看、其实抗日神剧说不定你如果以这种设定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当然我觉得个人觉得抗日神剧都非常难看、不管设定合不合理，主要还是片子本身好不好看。
对是的是的，就是片子本身好不好看，然后这个我觉得是片子本身很好看。印度的片子一般都还挺长的，这个片长187分钟，
就三个
小时，一般好像是印度片子现在是还是有中场休息的呢。
那阿凡达也三个多小时也还不给人休息、
哦、是不是想说这个美国人膀胱量比印度人膀胱量要强大一些呢？说完这个再说一下最佳影片剪辑，还是瞬息全宇宙。
我觉得就是他沾了他那个主题的光，因为他是多重宇宙，有很多切来切去的，
对，
所以对剪辑要求比较高。你像就是我虽然没什么视频剪辑经验，但是剪播客就觉得这个剪辑还是一门大功夫，你要做到无缝衔接，然后又有那么多的原材料可以用，然后你要做取舍还是挺麻烦的。而且播客就是只有音频这一条，你不甚至不用考虑视觉，就是电影剪辑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
对，
然后瞬息全中那种非常流畅非常快节奏甚至很 overwhelming 的画面和剧情和声音什么一切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奖还挺实至名归的，
就工作量都在那儿了。
对、
嗯、
然后有一个是就是那个秀莲他在飞速的穿越各种所有的宇宙，然后每基本上每一帧就是另外一个宇宙，然后有人把那些帧暂停下来，发现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设定，就是这个片子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下一个奖项是最佳音效，然后颁给了娇娇最喜欢的，
也没有最喜欢了、嗯、就是还挺喜欢的美国主旋律战狼、
嗯、
壮志凌云独行侠，就壮志凌云二。然后我觉得给他音效挺合理的，因为很大层面上这个影片的震撼来源于你身临其境的在那种战斗机的给你带来的冲击和音浪里，所以就会肾上腺素飙升，然后再结合着画面就真的觉得自己在看战斗机一样。这个片子一定要在影院看，我觉得在看资源的话会大打折扣。其实我觉得它视觉效果也蛮好的，因为战斗机嘛，肯定不可能去真的开那些战斗机，但是确实非常身临其境。但是这届有那个阿凡达这个大 bug 占了视觉特效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就给他一个安慰性质的最佳音效奖。
这个当时有没有 4D 啊？
我不知道，我看的是 Dolby 的，因为 4D 它其实主要在刺激你就是视觉和听觉之外的感官，比如说动作啊、喷水啊、风啊什么的，其实不利于音效特别好的电影。Dolby 就是它声效很多，现在很多电视和资源也有，就是它声音非常立体，然后那个才是真正纯享受音效，我觉得。
4D
的话就非常看影院设备和发行方到底有没有用心去做这个东西，我觉得已经超出电影本身之外了。然后之前我们也讲过去看阿凡达 4D 觉得非常加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工业性质的像一个环球影城一样的体验，所以它 4D 做的非常精良。但是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些其他的 4D， 比如说流浪地球2的 4D 我就非常失望，不知道是美国的适配不好，还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就是为了圈钱随便做的，就 4D 效果就非常差、
嗯、
所以后来我就不怎么去看 4D 的电影了，除非它是一大卖点。
那下一个分类是最佳美术设计还是西线无战事，我们两个
也可以不讲，
不懂美术的就不在这边瞎讲了。然后最佳服装设计颁给的是《黑豹二》《瓦干达万岁》，
这我觉得给的还蛮合适的，因为《黑豹二》整体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片子，但是我确实觉得他把南美海洋文明中的服装设计跟像瓦干达就是一个非洲的国家，他们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他又不是说完全用传统服装，因为他还是一个比较科技感的、比较科幻的、
嗯、
是奇幻的电影，所以他那种传统服饰结合环境、结合科技、高科技设备设计出来的服装还都挺有新意的。然后也符合那些人物设定，然后也看着非常帅，尤其是他那个反派是一个在水里生活的种族，然后我觉得他就长得还挺萌的，设计的服装啊、用的武器啊什么都挺萌的。
这么讲的话，那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是不是颁给金？颁给金也可以了。
我觉得化妆和发型设计可能有那种特别夸张的比较奇幻风的，比如说像阿凡达呀，或者是当然阿凡达全是 CG 了，就是假如说它是画的、
嗯、
或者是那个黑豹这种的话是一个极端，然后金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觉得它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类，你看不出破绽、
嗯、
觉得它就是真实、
哦、
本人就是这样的话、
嗯、
那是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它可能是出于这个考虑。
明白，那有道理，确实当时看的时候我就以为啊，这个演员也太拼了吧，要增这么多吗？当然了，演员本身是有为了这个电影去增重，但是他确实整个人身上贴那种东西是就是化妆还有发型这种做出来的。然后最佳视觉效果是阿凡达水之道，
这个就是我觉得去影院看 4D 跟在家里看资源的效果差别非常大，因为它片子本身从剧情到设定我觉得都不怎么样，其实对于一个顶级制作水平团队你可以做到更好，就是它里面的人物动机故事主线追问我觉得都不 make sense，感觉就是为了展示一个水世界然后强行把剧情随便贴上去了，我觉得可以做到更好。就是你本来像这种奇幻片动作片剧情要求没那么多了，但是你边看都能边产生不能信服不能说服自己去相信沉浸这个世界的话那就有大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我觉得比较大的优点就在视觉效果上，所以得这个也实至名归。尤其是一对比也其他主打视觉特效，比如说《流浪地球2》，我都是在同一个影院用同样的设备看的 4D， 我就觉得还是差距还是很大。
以上就是奥斯卡的全部内容了。
怎么感觉被安利了很多片子呢？
嗯，那不就是我们的这个目的吗？
就是我竟然被安利了。
好哎，那说明片子好。
好好。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